第十二回，王熙凤独设相思局，贾廷强正召风月剑。话说凤姐与平儿说话，只见有人回说魏大爷来了。凤姐命请进来吧。贾瑞见请，心中暗喜，见了凤姐满面陪笑，连忙问好。凤姐也假意殷勤让座让茶。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，越发酥倒，因心里眼问道，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凤姐道，不知什么缘故。贾瑞笑道，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，舍不得回来了吧？凤姐道，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。贾瑞笑道，嫂子这话错了，我就不是这样人。凤姐道，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？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。贾瑞听了，喜得抓耳挠腮，又道，嫂子天天也闷得很。凤姐道，正是呢，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。贾瑞笑道，我倒天天闲着，若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闷，可好吗？凤姐笑道，你哄我呢，你哪里肯往我这里来？贾瑞道，我在嫂子面前又有一句谎话，天打雷劈，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厉害人，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，所以护住我了。我如今见嫂子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，我怎么不来？死了也情愿。凤姐笑道，果然你是个明白人，比蓉儿兄弟两个强远了。我看他那样清秀，只当他们心里明白，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，一点不知人心。贾瑞听这话，越发撞在心坎上，由不得又往前凑一凑，屈着眼看凤姐的荷包，又问，戴着什么戒指？凤姐悄悄的道，放尊重些，别叫丫头们看见了。贾瑞听如轮音佛语一般，忙往后退。凤姐笑道，你该去了。贾瑞道，我再坐一坐。好狠心的嫂子。凤姐又悄悄的说，大白天日人来人往，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，你且去，等到晚上起了更，你来悄悄的在西边穿堂等我。贾瑞听见如得珍宝，忙问道，你别哄我，但是那里人过得多，怎么好躲呢？凤姐道，你只放心，我把上一的小厮们都放了假，两边门一关，再没别人了。贾瑞听了喜之不尽，忙忙的告辞而去，心内以为得手。盼到晚上，果然黑地里摸入荣府，趁掩门时钻入穿堂，果见漆黑，无一人来往。贾母那边去的门已倒锁了，只有向东的门未关。贾瑞侧听着，半日不见人来，忽听咯噔一声，东边的门也关上了。贾瑞急得也不敢啧声，只得悄悄出来，将门焊了焊，关得铁桶一般，此时要出去也不能了。南北俱是大墙，要跳也无攀援，这屋内又是过堂风，空落落的。现是腊月天气，夜又长，宿风凛凛，庆忌裂骨，一夜几乎不曾冻死。好容易盼到早晨，只见一个老婆子先将东门开了，进来去叫西门。贾瑞瞅他背着脸，一溜烟抱着肩跑出来。幸而天气尚早，人都未远，从后门一惊跑回家去。原来贾瑞父母早亡，只有他祖父戴如教养。那戴如素日教训最严，不许贾瑞多走一步，生怕他在外吃酒赌钱，有误学业。今忽见他一夜不归，只料定他在外非饮即赌，嫖娼宿妓，哪里想到这段公案，因此也气了一夜。贾瑞也捏着一把汗，少不得回来撒谎，只说往舅舅家去了，天黑了留我住了一晚。戴如道，自来出门非禀我不敢擅出，如何昨日私之去了？据此也该打，何况是撒谎。因此发狠，按倒打了三四十板，还不许他吃饭，叫他跪在院内读文章，定要补出十天功课来放罢。贾瑞先动了一夜，又挨了打，又饿着肚子跪在封地里念文章，奇苦万状。此时贾瑞邪心未改，再不想到凤姐捉弄他，过了两日得了空，仍来找寻凤姐。凤姐故意抱怨他失信，贾瑞急得起誓， 凤姐因他自投罗网，少不得再寻别计，令他知改，故又约他道：“今日晚上你别在那里了，你在我这房后小过道里头那间空屋子里等我，可别冒撞了啊。”贾约道：“果真吗？”凤姐道：“你不信就别来。”贾约道：“必来必来，死了也要来的。”凤姐道：“这会子你先去吧。”贾约料定晚间必妥，此时先去了。凤姐在这里便点兵派将，设下圈套。那贾瑞只盼不到晚，偏偏家里亲戚又来了，吃了晚饭才去。那天已有掌灯时候，又等他祖父安歇，方溜进荣府，往那夹道中屋子里来等着。热锅上蚂蚁一般，只是左等不见人影，右听也没声响，心中害怕，不住猜疑道：“别是不来了，又动我一夜不成？”正自胡猜，只见黑灰灰进来一个人，贾瑞便打定是凤姐，不管青红皂白。那人刚到面前，便如饿虎扑食、猫儿捕鼠一般的抱住叫道：“青嫂子，等死我了！”说着抱到屋里炕上就亲嘴扯裤子，满口里亲爹亲娘的乱叫起来。那人止不作声，贾瑞便扯下自己的裤子来，硬邦邦就想顶入。忽然灯光一闪，只见贾强举着个蜡台照道：“谁在这屋里呢？”只见炕上那人笑道：“瑞大叔要逼我呢。”贾瑞不看则已，看了时真臊得无地可入。“你当是谁？”却是贾蓉。贾瑞回身要跑，被贾强一把揪住道：“别走，如今那二婶子已经告到太太跟前，说你调戏她，她暂时稳住你在这里，太太听见气死过去了，这会子叫我来拿你，快跟我走吧。”贾瑞听了魂不附体，只说：“好侄儿，你只说没有啊，我明日重重的谢你。”贾强道：“放你不值什么，只不知你谢我多少，况且口说无凭，借一张文契才算。”贾瑞道：“这怎么落纸呢？”贾强道：“这也不妨，写个赌钱输了借银若干两就完了。”贾瑞道：“哼，这也容易。”贾强翻身出来，纸笔现成，拿来叫贾瑞写。他两个做好做歹，只写了50两银子，然后画了押，贾强收起来，然后私虐贾蓉。贾蓉先咬定牙不依，只说明日告诉族中的人评评理。贾瑞急得至于磕头，贾强做好做歹的也写了一张50两欠契才罢。贾强又道：“如今要放你，我就担的不是。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，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来的东西，那一条路定难过去，如今只好走后门，叫这一走，倘或遇见了人，连我也不好。等我进去探探，再来领你。这屋里你还藏不住，照时就来堆东西，等我寻个地方。”说毕，拉着贾瑞仍熄了灯，乃出院外，摸着大台阶底下说道：“这窝里好，只蹲着别哼一声，等我来再走。”说毕二人去了。贾瑞此时身不由己，只得蹲在那台阶下，正要盘算，只听头顶上一声响，哗啦啦，一净桶尿粪从上面直泼下来，可巧浇了他一身一头。贾瑞长不动，哎呦一声，忙又掩住口，不敢声张，满头满脸皆是屎尿，浑身冰冷打颤。只见贾强跑来叫：“快走快走！”贾瑞方得了命，两步三步从后门跑到家中，天已三更，只得叫开了门。家人见他这般光景，问：“是怎么了？”少不得撒谎说：“天黑了，是脚掉到茅厕里了。”一面知道自己房中更衣洗濯，心下方想到凤姐玩他，因此发一回狠。再想想凤姐的模样标致，又恨不得一时搂在怀里，胡思乱想一夜也不曾合眼。自此虽想凤姐，只不敢往荣府去了。贾蓉等两个常常来要银子，他又怕祖父知道，正是相思善切难尽，况又添了债务，日间功课又紧，他20来岁的人尚未娶亲，想得凤姐不得到手，自不免有些指头告了削法，更兼两回动脑奔波，因此三五下里加工，不觉就得了一病，心内发膨胀，口内无滋味，脚下如棉，眼中似醋，黑夜作烧，白日长倦，下逆遗精，许痰带血，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天全了，于是不能支持， 一头躺倒，合上眼还是梦魂颠倒，满口胡话，惊怖异常，百般情意疗治，诸如肉桂、附子、鳖甲、麦冬、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，也不见个动静。数日腊尽春回，这病更加沉重，黛如也着了忙，各处请医疗治皆不见效，因后来吃独参汤，黛如何有这力量，只得往荣府里来寻。王夫人命凤姐称二两给她，凤姐回说家新进替老太太配了药，那整的太太又说留着送杨提督的太太配药，偏偏昨儿我已经叫人送了去了。王夫人道，就是咱们这边没了，你叫个人往你婆婆那里问问，或是你甄大哥哥那里有，寻些来凑着给人家吃好了，救人一命也是你们的好处。凤姐应了，也不遣人去寻，只将扎墨凑了几钱命人送去，只说太太叫送来的，再也没了。然后向王夫人说都寻了来了，共凑了二两多送去了。那贾瑞此时要命心急，无药不吃，只是白花钱不见效。忽然这日有个婆族道人来化斋，口称专治冤孽之症，贾瑞偏偏在内听见了，直得声叫喊，快去请那位菩萨来救命。一位在枕头上磕头，众人只得带进那道士来，贾瑞一把拉住，连叫菩萨救我。那道士叹道，你这病非药可医，我有个宝贝与你，你天天看时，此命可保矣。说毕从搭脸中取出个正面反面皆可照人的镜子来，背上嵌着风月宝剑四字，递于贾瑞道，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，专治邪思妄动之症，有济世保生之功，所以带他到世上来，但与那些聪明俊秀光雅王孙等照看，千万不可照正面，只照背面，要紧要紧，三日后我来收取，管叫你病好。说毕扬长而去，众人苦留不住。贾瑞接了镜子想到，这道士倒有意思，我何不照一照试试，想必拿起那宝剑来向反面一照，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那里。贾瑞忙掩了，骂那道士混账如何下，我待再照到正面是什么。说想着便将正面一照，只见凤姐站在那里点手叫他。贾瑞心中一喜，荡悠悠觉了进了镜子，与凤姐云雨一分，凤姐总送他出来，到了床上哎呦了一声，一睁眼镜子重新又掉过来，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。贾瑞自觉汗津津的，底下已移了一滩精，心中到底不足，又翻过正面来，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，他又进去，如此三四次，到了这次刚要出镜子来，只见两个人走来，拿铁锁把他套住，拉了就走。贾瑞叫道，让我拿了镜子再走，只说这句就再不能说话了。旁边服侍的人只见他先还拿着镜子照落下来，仍睁开眼持在手内，幕后镜子掉下来便不动了。众人上来看时已经咽了气了，身子底下冰凉黏湿，一下一大滩精，这才忙得穿衣抬床。黛如夫妇哭得死去活来，大骂道士是何妖道，遂命人架点火来烧那镜子，只听空中叫道，谁叫他自己照了正面呢，你们自己以假为真，为何烧我此镜。忽见那镜从房中飞出，黛如出门看时，却还是那个婆族道人，喊道，还我的风月宝剑来。说着抢了镜子，眼看着他飘然去了，当下黛如没法，只得料理丧事，各处去报，三日起经，七日发影，即临铁栏寺后，一时贾家众人齐来调问，荣府贾赦赠银20两，贾政也是20两，宁府贾珍也有20两，其余族中人贫富不一，或1、2两、3、4两不等，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资，也凑了20、30两。黛如家道虽然淡薄，得此帮助，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。谁知这年冬底，林荣海因为身染重疾，写书来特接黛玉回去。贾母听了，未免又加忧闷，只得忙忙地打点黛玉起身。宝玉大不自在，正乃父女之情，也不好拦阻。于是贾母定要贾琏送他去，仍叫他回来。 一应是于盘费，不消叙说，自然要妥帖的。作速择了日期，贾琏同着黛玉辞别了众人，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。要知端地，下回分解。